好，这边抉择生意的第一个部分闲聊空议哈。好，我们看119下面倒数这三行哈。好，那这个前面都已经讲，把中观已经说完了，但是太深了，所以会有人怎样误会啊？所以必须再加以闲聊的说明啊。在抉择说明，好，让空怎样？让空的意象更为明了。好，所以依法空跟我空来说哈，那这个法空的一个重点哈，这个法空的重点应该就是在谈，我们看，应该就是在谈这个121页的自性空哈。好，那中道真实正观其实是观法法自性空。那人空的部分呢？人空的部分的重点应该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人空。好，先把重点抓出来，125页。好，上面那个经文最后一句话：当一于空，莫一于人。这一句话读起来没有什么哈，但是老师有说这句话非常重要哈。那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看为什么在最后特别要说一于空莫一于人呢？我们看129页，129页最上面小节。好，那特别说到当一于空莫一于人是切要之极哦，好。为什么呢？众生我见熏心，会很容易产生什么？在这个空的观察，然后他还会体见真我，自以为究竟。那这个真我就是异于人了，有一个意志性，精神意志性的特性的存在，就是体见真我。好，这个是蛮值得特别注意的哈，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在印度很容易印度修行的人很多，那看到真我的，就说你佛法，如果你把我们佛教的经典给他看哈，这是实相的说明哈，什么不生不灭，什么清净啊哈，等等，你拿给他看哦，他说，对呀，这就是我证悟的境界呀。就是我看到的真我，所以这边特别要强调，你证真，你绝对不要有产生哈，认为有一个真我的哈，又产生了一个真实究竟最究竟的真实，然后又有意志性、有精神意志性的特质的一个真我哈。好，接着我们来看第121页，好，三类空。那这三类空有分破空，还有观空，还有121的自性空。好，我们注意先，老师为什么一开始要提这三类？那可能跟他的经文有关系哦。我们看一下119页的经文哈，119页的经文的部分，他说真实观怎样？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自性空。哦，这一句很重要。所以这三类空当中，哪几类是以空故令诸法空？哪几类是法自性空？对不对？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导师他要谈三类的空。好，我们看一下120页跟121页。找一个人来问一下，看他有没有预习。文笔。这三类哪几类是刚刚说到以空故令诸法空，以空的力量，不管你是用其他的方法让它空的，哪几类是法自性空？有没有？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的意思其实说，导师为什么一开始他要提这三类，应该有他的用意哦。 好，那它的用意就是跟刚刚的经文连结。所以以空故令法，令诸法空，是指什么呢？分破空跟观空呢，对不对？对哈。那自性空才是怎么样？对，才是通达法的本性。那通达法的本性就是看到法的自性空。好，有这样的观念再来看哦，这三类的空就比较容易理解哈。啊，那空是修行法门，但是空有三类的不同。好，第一类叫什么呢？分破空。分破空的意思就是纷纷破之了。好，那纷纷破之就是用分析的方法，让它怎样来到达空的边缘哦。好，所以以分析的观法来通达空，好，叫做散空。纷纷破之嘛，就是散，把它散灭掉、散坏掉。好，从大石头把它破除变中石头，再破除变小石头，好，再纷纷这样越来越细。好，一直到怎么样呢？无可分，叫做微尘。那这个微尘叫做临虚尘。好，这其实它的语词用的也蛮有意思的哈。邻就是邻居嘛，对不对？这个微尘它住在哪里？住在虚空的隔壁。意思就是在过去就虚空了了，对不对？就是对，还有它小到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啊、哦！这种微尘叫做临虚尘啊、哦。这个临就是 nest 啊、哦，英文的 nest， 在虚空的隔壁而已啊、哦，就快到还没有到啊、哦。所以这边说到达这个空的边缘。不过当然这边是从设法上来分析，对不对？设法上来分析就是它从设法跟这个空间嘛，跟空间啊，就是因为设法它的存在要依于什么？要依于什么？依于空间的存在，设法才能存在。好，那再进一步怎样？他说已经分析到没有办法再分，叫做微尘，到达空的边缘。如果你再进一步，就有空相现前。好，当然这个空相跟刚刚前面谈的空相是不太一样的哦，它是针对这个设法，好，然后跟这个虚空啊，跟虚空的关系，所以这个空相是虚空相哦，啊，就是没有色的这个虚空相现前。好，这边说这是假观，它不是真实观，因为你是用分析的方式而来的嘛，其实你没有真的看到嘛，哦，你是用推理。好，那产生这样的影像。好，这样分析，即使到达更小更小，但是它还是不是空啊，不是虚空啊，所以它还是有，还是色啊。好，这第一个分破空。第二个观空，观空是瑜伽师的观心自在啊，观清色。好，他做观哦。清色要观清，清相就现前；观空，空相现前。所以它怎样？境随心所转。所以它可知是空的，是指什么？境随心转，所以它的境是空。但是它这个观空没有办法来观它的什么？观它的心，因为它是心自在嘛，心自在去观境，所以他说不彻底，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观所观的心，他只是观能观而已，所以观心没办法空。好，事实上他们也绝不许心是空的啊。所以以分破空跟观空来看的话，分破空这个大概是因为他的设法，他有极为嘛哈，还有极为设，这可能还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那观空的话，可能就是啊这个唯识的。观心自在哈，就静不实了哈。好，那这两种观法其实还是有用的，可以洗除一些烦恼颠倒，但是不究竟啊。我们看120页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我应该是从这个《中观经论》抓出来的哈，各位可以回去参照《中观经论》73页啊这一段。它是前后了哈，散在前后，把它整理起来。 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分破空，分析假实。好，那假的是空。好，那他忽略假法的缘起性，哦，好，他不承认一切法是缘起的。好，所以他有假有实嘛，哈，所以空的就没办法彻底成增益值。增益值就是他把他有一些建立一些实在啊，有一些实法才能够说假。好，这个实法就是他认为有些最根本的啊。譬如刚刚的极为，好，这是增益值。那不承认一切法是缘起的，哈，这个就是损减值。好，观空的部分呢，认识论，好，它是从认识的观点，所观境无所有。好，所以他用这种所，用能去观所，那所自在变化，啊，随心转。所以必然达到怎么有心无境，有没有境空？但是心不空了，而且能观的心不能怎样？用能观的这个观空的方式来观自己的心，成为空啊、哦。手指可以指，手指可以指别人，手指可以指自己的手指吗？没办法嘛，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个意思。刀子能够割东西，刀子有没有办法？割刀子的本身没办法、哦、所以就是它能够让境空，但是心没办法空、哦、不能到达心无自性、哦、那缘起境的缘起、哦、忽略掉了。好，这是这两个，它都是用什么？用观的力量、啊哦、用分析，用观的力量。那第三个这就不是了，它不是分破才空，不是随心转才空，那它的空是法的本性。好，所以诸行空，常空，我所空，性智而、哦、法的本性如此、哦、所以它不是用观的力量来灭除什么、哦、让它空，而是观去通达法的性智而、哦、法的本来面目。好，请看122页。那这个自性空的这个观法呢，好，那个例子自己看哈。第二行，观空是除去了什么呢？错觉，哦，妄，无始以来的妄见。好，达到一切法都本性空。好，这是大圣的究竟空。好，但是众生过无始以来的这个执见啊，这个自性见太深了啊，没有办法彻底了达这个真空，所以又很容易怎样，在有上面去安立啊，安身立命。所以也就是说，我刚刚为什么说，哎，有些外道你跟他就是也是有认真在修行，但是他都会怎样，他都会找到一个终极的实在啊。那终极的实在，也许在啊。宇宙的本源，也许在一个心事上啊，一心来说都有可能。好，下面谈到跟空相关的名词。好，那空是觉诸细论哈，是毕竟空。其实空就圆满显示中道了哈。所以又进一步，其实说空就够了哈，但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又多说了什么呢？无相无愿啊，好，就三解脱门，还又多说了无起无生啊，无灭无取无性。好，你看他都是用这个否定的语词了哈，用无啊，那刚讲的不管空不管无，都是指一种超越哈，免除一切相的真实。好，三解脱门。那空无相无愿嘛，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三个。从大圣的究竟来说，空无相无愿同源实相啊。那为什么说空呢？因为无自性，就是离这个自性见叫空。 离相、啊、这个无相其实就是离相习除分别，无愿就是离这个取着、啊、习这个思愿。好，这是约不同的面相来说，所以不同的面相来说，其实他们都怎样？同源实相，都是同一个内容的不同方式的说法啊。这是括号一说的。那约他的偏胜说，约跟三华印的关系来说，啊，无我印啊，它叫空；极静印叫无相；啊，无常印叫无愿啊。那还有可以用深浅来说，好，这个深浅就是从空无相无愿，它有深浅的不同，哈，是这个意思。好，那空是一切空，但是空之后一切空之后还有一个空相现，啊，你看后面有括号，其实空了应该就是空也不可得了，哈，那样才叫毕竟空。你还有空相现，那其实是不对的。也不是不对了，就是会升起，但是不要取着哈。好，那有空相现，所以进一步说无相。那虽然到达了无相，可是心还有所着。好，你看那个众生的执着哈，哦，这个执着太强了，包括你在修行的过程之中，这个执着都会跑出来哈，抓东西这样。好，所以还有所着，再说无愿。好，那这是方便说了哈。三解脱门是平等一如的，好，这是约大圣的了义说。那另外有无起无生无灭无取无性，好，这个都是同样的意义哈。好，起是现起生起，生是生起，那现起生起有时候是相近嘛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生灭我们用起灭，对不对？好，但是还可以分别说了，有时候起跟生可以视为一样，好，那这边起可能是错乱，生是因缘生。好，分别来不同的意义来说。好，那无我这里面没有放了哈，就是在原来的经文还有无我，然后导师对照其他的译本哈，因为导师参考了好几个译本，可能是这个普门菩萨会多的删掉了。好，注脚六十一，我们看一下注脚六十一。好，这边说三解脱门其实只有一门，好，为什么？因为三解脱门同源实相，好，都是诸法实相。那说明上把它分成三个，好，其他的自己看。接着请看124页。好，无取没有取着，无性没有自性，好，这个都是空的意名。好，那一样哈，就是下面把刚刚前面的经文进一步解释了哈，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说明真实观、中道正观是不用空三昧的观力让诸法空，哈，它是观法的真实哈，自性空。好，本性空，观照去观察是绝了，本来如此。好，所以这个本性空自空不是他空，哦，所以前面两个了哈，刚才说三个空，其实就是前面两个空是他空哈。好，空观、真实观、中道观其实是一样的哈。好，不以无相让，不以无相三昧力，好，诸法无相，法自无相哈，不以无愿观力，诸法无愿，法自无愿，好，那其他的都是，好，所以五，我们看五哈，如是观本性空，是名实观，不是分破空、观空等他空的观门。好，接着我们来看人空的部分。好，人空，我们看经文哈，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次：复次迦舍，人故名曰为空，但空之空，皆 看一空，我一。好，那这边人空就是我空，有法空，有我空。好，一，非无人故，名曰为空，但空自空。好，这边一样，不是无我的观力，所以这个非无人，不是用无我的观力，才让它空，是我本性不可得。那进一步来说明，就是二的部分，前即空，后即空，中即一空。好，就是我了，我本来不可得，然后约三即，就是三时，过去、未来、现在，来知道这个本来无我，好，三即，即就是边际，好，过去、未来还有中间，中际就是现在。那二的部分，三际无我可得，所以空性就是本来无我。那人、这个人我生死流转、在三际里面、三世里面流转。那如果这个人或者我是实有的，那他一定在三际中。好，那我们用时间来，就是人在生死轮回，就是在三世轮回嘛。好，那我现在就约三际来观察哈。好，那观察起来怎样？过去的我不可得，现在不我不可得，未来我不可得哈。好，三世中求我不可得。好，所以这个我都不可得。所以这个空、是本来无我。好，下面要就是人空我空，还这边来进一步来辨别，那不同的部派对于人空我人空跟法空看法怎么样？我们看阿罗素是一、就是121页最后面两行。多数声闻还有一分大圣学者以我空跟法空不同，所以通达我空可以不知道法空，甚至怎样否认法空。那我们看一下二的部分126页。好，一分声闻还有大圣中观不同意刚刚的看法，认为我空跟法空是怎样正观所依，是对象的不同，那这个空照见的空没有差别，他看到哪里哪里就是空了、不管是看到我或者看到法，那当然声闻不需要管观一切，他只要观到我空而已。好，所以这边说空的性质是一样的、好，我们来辨别一下刚刚前面125页，这边说认为我空跟法空不同的是怎么样，多数声闻还有一分大圣学者。这个多数声闻是指谁呢？哪一个部派呢？一分大圣学者又是指哪一个部派呢？好，如果从注脚67、可以看得出来，多数学者应该是指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系。那这边认为我空跟法空不同的一分大圣学者呢，应该是指唯识、瑜伽宗、瑜伽宗。那在126页，一分声闻跟大圣中观者呢，这个一分声闻应该就是指大众部了哈，还有大圣的中观学者。好，这个在注脚67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看一下，回到注脚67好了，请看125页哈，注脚67。好，佛在声闻法中多说无我，那明说法空的其实是不太多了，从阿含经看来是不太多了，所以流传上就分为两派。好，西北的说一切有系，以为怎样佛但说无我，但说法 但说无我，法是不空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五蕴和合的这个我可以是空的，但是五蕴的一的法是不空的。还有接着说的中南印度的大众系，因为大众系后来 就是分析之后，它往这个往东走嘛，哈，往东南走。好，那佛说我空，也是说过法空的。好，接着大圣经是说一切法空的啊，但是怎样对一切法空，从有部而来的一切中，认为小圣但说我空，大圣说我法而空。中观，好，他接近中南印的学派，就是接近大众学派，认为小圣有我法而空，大圣也是我法而空。好，这是我空法空不同的一说了哈。好，接着请看126页这边。好，那这边接下来就用譬喻哈，譬喻，如稻草火跟煤炭火，现在我们的焦点在我空跟法空哦，哈，好，所以我空跟法空用稻草火跟煤炭火来譬喻。好，那火所依都是火啊，哈，那它所依的草跟炭，看它用什么来烧，火力就有强弱。这个强弱是不同的，但是火的热性、烧的功用、它的本性、它的业用没有不同啊。好，那看下面这个表哈。好，稻草火跟煤炭火不同，不同的是火力的强弱啊。煤炭火比较强了哈，稻草火比较弱，可是它们相同的是热性跟烧用，一样。就像这个譬喻一样，我空跟法空也是这样的。我空跟法空，你可以说它不同，是怎样？对象的啊，观的对象的不同。好，那我空它比较怎样？比较局限在自身的五蕴。那法空就是一切法。好，相同的是照见的性空。所以煤炭火跟稻草火，煤炭火是比喻我空还是法空？法空，因为它比较强嘛，哈，因为法空它是比较广嘛，哈，一切法，好，所以比较弱了。稻草火就是比喻我空。好，这是先从譬喻来说明哈。那接着声闻法。多说无我，大圣法多说空。好，那其实这样是习惯的名词哈，使用的名词不同，不是空，不是性空，什么不同？那声闻者他证得我空，他可以不再观法空哦，因为解脱要无我嘛哈，要观到无我才能够真的解脱。所以他只要证得我空，他不需要可以不用再观法空了。但是不代表他会执着法实有。好，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这个观照的性空，他只要是真实观，他观我空，啊，他了解无我，他用真实观来观法，一样能够了解法空。好，反过来说，执法实有。他这个对法没办法了解，没办法观照他的空，哦，不相信法空，那他也一样的没办法真正通达无我，哦，而且是增上慢人，哦，以为正果，增上慢就是为正言正嘛，哦，好，我们看一下注脚68哈，注脚68括号2这边，好，这边。一样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好，自性见在一一法上转，认为有独存的自我，好，就是法我见，所以它根本都是自性见嘛，对不对？自性见在我上面就是我见，那自性见在啊，法我在一一法上，自性见在一一法上就是法我见。自性见在一有情就变成怎样人我见。好，所以虽然你分别说两个有我见跟 实我见跟实法见，但其实都是这样，自性见。所以你只要破除自性见了，好，那你看我就我空，看法就法空。好，所以空是在破除什么自性见啊？好，所以三圣同归解脱门，好，就是约这样来说的啊，约这个破除自性见来说的。好，那接着我们看括号三126页最下面谈到的哈，括号三，好，般若经说出果阿罗汉一定会信解法空。声闻嘛，哈，他是声闻的果证者，啊，声闻的圣者一定会信解法空，只是他就像刚刚说的，声闻证得我空，可以不需要再去观法空，啊，不会执着法实有。好，那《金刚经》他说，若取法相，法对法有执取实有，有自性见，就会着我人众生受者。好，取非法相就会着我人众生受者。你取法相，取非法相，就是都是自性见在作怪嘛，你只要有这自性见在作怪，你来这个自性见到人啊，看这个人我就会着我人众生受者。好，那我们这一部经的立场呢，依本性空明法空，也依本性空来明人空。好，所以这个本性空就是对自性见的破除了哈。那纵观的正观啊，纵观者的正见是充分了解大乘正观的真理。好，接着第四个哈，当依于空，莫依于人。好，那导师一开始说，哎，这两句话摆在后面，感觉会有点突兀哈，因为他破除了这个人空嘛哈，但是最后面又说一句依于空莫依于人。好，那这句话的解释了哈，空是空性真如，那正观是依这个空性依真如来修正，不要依于人而信解修正。这里说的不要依于人而信解修正，应该不是只说啊，我要修行，我要去找老师，那我依于老师来信解修正，不是指这个哦，应该不是指这个。好，他应该是指说你不要跑出一个真我了，所以这个人不要，好，你信解修正不要要跑出一个真我，哦，就是跑出一个人我。好，那我们再看二的部分哈。好，它总标佛法不共外道特性啊，在破这个我。即佛陀哈，佛陀在如果你进一步去，因为我们最近有在看这个印度之佛教嘛哈，就是佛陀他当时的背景，他的背景其实就是谈这个真常，谈这个犯我的啊，就是婆罗门教，他也谈这个有一个终究的实在，哦，叫梵。那我修行是为了要回到那个梵。好，好，那佛陀当时的时代是这样啊。那佛陀就很反对，说这个有一个究竟真实的我，所以他提出来就是提倡无我，哦，提倡无常无我，就是要破除这个，啊，破除这个我。那一样的，我们在修正，尤其在这个最紧要关头，哦，有特殊的经验，那也有这个啊，就像前面看到的哈，有很多的这个细节上，很多的这个啊，在历程当中，其实还是会产生问题的哈。那这个问题就是会跑出一个怎样自性执，啊，跑出一个实在的真我。好，所以下面说，印度婆罗门教以为要得解脱，非有真我的智慧不可，哦，通达真我。好，请看128页。那佛陀是否定这种 形而上的真我。所以无常、无我还有无我所，能够无常、无我、无我所就得涅槃。好，那这样的一个佛陀的说法的特色，就是要破除真常我才能解脱。好，第三，那佛法正观是但见于法，不见于我。好，这句话也其实也可以呼应刚刚的，莫异于人，异于空莫异于人。你见什么呢？见这个空，见这个真如，而不要再看到一个实在的我。好，所以佛弟子现证知法入法，见于法不见于我。然后法是什么呢？正法妙法，就是法性涅槃。好，体现正法里面不要再根本没有一个我见可得，没有一个我可见可得。那学佛者，我们一般的学佛者不知道外道他的我是怎么样，以为怎样自己修正跟外道的我不同。好，所以外道佛跟外道的修正，那外道的修行宗教经验也以为证悟得解脱，那佛跟外道的修正其实不同，但是说明上有时候怎样还是很隐约不明的。好，所以下面说到体见到，当你佛教里面体见到真常清净安乐常乐我净，不生不灭无二无别不可思议，那这些语句很难显出跟外道的外道跟佛法的不同。好，那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这才是重点的所在，对不对？你这些宗教经验其实不要说佛教有，但很多有嘛，基督教天主教他们也都有一些宗教经验。那问题是你看到的那个终极的内容是什么？好，外道的经验是什么呢？他说他的这些体见是真我，或者把它归到一个神。那这个真我或者这神它的特性是什么？有意志性。所以他宗教经验看到的是生命的主体，有一个绝对的主观的一个神或者宇宙的真宰，就耶和华啦，西方的耶和华或者这个印度的梵天。好，所以他们的宗教经验就是又找到一个生命的主体。那佛教呢，刚刚有一句话，有意志性的，有意志性。好，那这个意志性在注脚七十四这边，我们看一下注脚七十四，括号二，括号二这边引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段的第四行，有没有？第三行，绝代法性常真实清净，就是刚刚说到的。但是怎样？差别在哪里？刚刚不是说外道有看到一个生命主体吗？一个真我。可是佛法看到了怎样？没有精神跟意志的特性。那印度宗教看到的是怎么样？有这个知觉性，有意志性。所以呢，如果不说如来藏，只说真如或法性，好，那这样的真如法性，谈真如或谈法性，其实是正真如或正法性，如智不二，心境一如。好，那看到这个如如法性，证悟的这个如如法性是一切法实性，是一种超越细论。好，重点在最后一句，不能说为是心或是智，所以也就是没有知觉性跟没有意志性可说。所以简单的说，原来佛教它证悟的就是法的真性法的真理，而没有一个这个知觉性或意志性的一个存在，就不是真我，是无我的。好，下面说佛弟子的体验跟外道不同，但见于法，不见于人。好，那世俗的说明，总是要说明引导我们嘛，所以说如智不二 是说一切或者说一切法的法性不生不灭，没有意志的特性，所以就不会有真我，更不会走向这个创造神。好，所以你看，莫当欲于空，莫欲于人，或者说这个但见于法，不见于人，这个都是在说明佛教它的证悟跟一般外道不同的。我们看小节129页4的这个小节。好，欲于空，莫欲于人是非常切要的。好，只是无始以来这个我见，那我见这个习气太重了，所以佛弟子体见真我，自以为究竟。好，这个不只是佛教里面有，其他的宗教也有。我似乎也有听过这个他们西方的宗教学者，他们自己也在批判自己的这个有些其他的宗教经验者。他说这些宗教经验者，西方的宗教学者，他说他们看到这个神我，看到这个耶稣这个宇宙，宇宙的主宰，他们自己都批判说其实那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个证悟了。那当然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佛教更应该是如此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应该就是到这边。好，不知道各位，不知道其他法师有没有补充，那各位学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那这本书其实不太，老实讲，这本书在早期的大圣应该很重要，你看很多经论都引它，很多都引自这个大宝基金。那这边其实是蛮比较难的，但是 我相信这个部分，中道正观这一部分，你这部分如果好好读的话，其实是进一步你可以以这个为基础进一步去读中观或者读其他性空的典籍，是蛮值得的，蛮值得当成一个基础的。好，一天的课累了要赶快回家了所以有问题也先回去再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我们下课。